第四章，余粮征集制的重灾区。十月革命后，粮荒遍及苏维埃俄国各处，并且随着国内战争的进行和深入越来越严重。像彼得堡、莫斯科这样的中央大城市也只有几天的粮食库存。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最可靠支柱的无产阶级、大产业工厂工人也不得不为生存背着口袋下到农村去弄粮食。一时间，背口袋的人的漫漫洪流和列宁号召的到农村去以十字军讨伐征剿余粮的武装征粮队大军，从不同的方向按不同的需要涌进了农村。而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集体视为有余粮但因富农抗粮不交的广大农村，成了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十分残酷、农民命运极其悲惨的战场。在1918年到1921年期间，这一战场上的战争进行到了风云突变、硝烟弥漫、血肉拼搏的阶段。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把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最紧迫的议事日程之上。1918年3月，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委员瞿鲁巴向中央建议一种解决办法。对现实情况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向农村供应他所需要的东西，即生活必需品，才能将藏匿的粮食弄出来，其他的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苏维埃政府没有农民和农村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瞿鲁巴的建议实行不了。随着粮食的日益严重短缺，苏维埃政权所能控制的地区日益大面积缩小，强制措施被提到了首位。而这种强制措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首创，被他赶下台的临时政府在粮食危机面前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粮食垄断。1918年5月9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粮食垄断法令。而为了实行这种由政府绝对控制的垄断政策，垄断法令做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这份法令，被认为有余粮并在一周期限内不上报者，就被视为人民之敌。对他们的惩罚是没收粮食、剥夺家产，本人送交革命法庭，刑期至少十年。同时鼓励贫农揭发和举报这些人民之敌，对他们的奖励是从没收的粮食中提成奖励。5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签署了一份赋予粮食人民委员会与隐匿存粮并进行粮食投机的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特别全权法令。其中的一系列规定在事实上将粮食垄断发展成了粮食专政。粮食专政的内容有三。一，粮食的采购由中央统一进行，任何地方、任何机构都无权自行采购。二、镇压和消灭藏匿粮食的富农。三、与被称为自发势力和投机倒把的现象作斗争。为了保障贫农的揭发和检举，7月1日还颁布了组织贫农委员会的法令。此令一出，就赋予了农村中揭发和检举藏匿粮食富农和没收行为的群众运动以合法性。而到了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在苏维埃俄国的全境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法令。由于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建立过程的曲折和反复，所以乌克兰到了4月初才开始实行余粮征集制法令。但是实际的粮食征收工作几乎是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建立起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作为与俄罗斯的黑土带相联系的丰饶产量区，乌克兰自然不会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视线中游离出去。相反，他们一直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进展和变化。十月革命以后，无论是契卡征粮工作队，还是解决形形色色问题的特别工作队，他们的主要指向都是乌克兰。在这种关注中，列宁特别强调和谴责了乌克兰的粮食自由贸易 并要各地引以为戒。而问题正在于自由出卖粮食使投机活动猖獗，使少数人发财，使有钱的人才吃得饱，而工人群众仍然挨饿。这是我们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产粮最多的地区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在列宁的决策中，每当乌克兰出现新的问题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总会要把最强硬的人，主张铁腕手段的人派往乌克兰就地指挥和解决问题。组建军队和作战方面最高指挥者的托洛茨基，列宁委以征粮重任的斯大林，以火与剑行动镇压一切反革命和动乱的强硬派吉尔任斯基，都是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被派往乌克兰工作的。对此，列宁本人曾经做过极为形象的解释。你们知道，每当我们遭到侵犯时，都不得不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送上前线。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真是笑话，应当找别人去。难道我们是超时间、超空间的进行活动吗？还是我们一个星期能生出几个共产党员来呢？这我们办不到。在列宁的决策思维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俄罗斯有三大产粮区，一是西伯利亚，一是北高加索，一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中央黑土区。而在这些产粮区中永远会有粮食，如果出现粮荒，那肯定是富农的破坏和抗粮，解决的办法就是对富农采取严厉的惩罚和镇压措施。正是这种看法和根本决策成为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垄断、粮食专政、武装工作队甚至粮食军征收粮食的主线。因此，征收粮食与军事行动成了孪生子，对富农及异己分子的镇压和对贫农的奖励与组织就是身影随行的事，这在乌克兰也不例外。为了在乌克兰征收粮食，苏维埃政权刚在乌克兰建立，俄共部中央就在其决议中指明，在乌克兰必须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粮食政策。1919年11月19日，俄共部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是这样写的：鉴于农民在人口中占多数，在乌克兰的比例比在俄罗斯的还大，所以乌克兰苏维埃不仅应当争取贫苦农民的信任，并且应当争取在根本利益上同苏维埃政权休戚相关的广大中农阶层的信任，特别是在坚持粮食政策基本原则，国家按硬性价格收购粮食，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时，必须注意使工作方法适合于乌克兰农村的情况。但在这份决议中也明显表达出了大俄罗斯领导人对小俄罗斯乌克兰人的不信任。为建立真正劳动者的政权这一目的，应立即采取措施，使那些根本不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情况，并常常利用共产主义旗子做掩护的乌克兰小市民不致充斥苏维埃机关，在允许这些人加入党的队伍和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以前，应当审查他们的工作能力，审查他们在工作中，首先是在前线，在作战部队中是否忠于劳动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这些人都应当受到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监督。这也就是说，苏维埃领导人总是认为乌克兰的粮食征集以及其他事务靠乌克兰人自己是办不了的，必须依靠由大俄罗斯派来的工作队督办和查办。